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看第八首偈颂的注解，清凉大师的注解：四机二度。这个二度就是忍辱精进啊，这两种，以法修行心为智，退若心因故。你看，这个解释跟前面的第七首就不一样。第七首啊，这个布施持戒是为智不发行因，所以称为行本。从这个地方呢，就很清楚地显示出布施持戒是世间人祈求善福必修的因行。同时也是学佛的基础啊，也是入佛的基础。世间人一定要知道修善得福啊，这个施啊，施财得财，施法得聪明智慧，施无为得健康长寿啊。所以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世间法了啊。在六道里面，三善道善因善果，三恶道恶因恶报啊，理四都要清楚。那么这首偈呢，这是已经发修行心了啊，已经发修行心，换一句话说，布施持戒他做到了啊，在发心修行啊，学菩萨道啊。那佛用这两个方法啊，对治初学的人退若心因。初学很容易退心啊，退转了 为什么呢？道心脆弱，烦恼习气很重啊，就是这个缘故啊。所以真正发心修行，成败关键呢，在忍辱啊，就在能忍呐 忍才能往前进，进就不退了。 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：为不能忍生死苦事，常时修诸善品，有皮带骨啊！啊，那么这就是举出例子来说了。生老病死苦，佛给我们讲的三苦八苦都要能忍受啊！啊，生苦是总说，这个，啊，三苦里面，苦、坏苦、行苦，这些名相，我们在此地省略，不再细说了，前面都说了很多。啊，八苦里面。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，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，后面一个不太好懂，无因之甚苦。无因之甚是因，前面七种都是果报啊。无因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我们身心啊，我们有一个色身，还有一个精神的生活，受想行识啊，受感受，想是妄想啊，行是什么？行是永远不住啊，就是不停止啊。啊，识是讲的阿赖耶识，乐谢。前尘影像我们打妄想会落影像，我们言语造作通通都会落影像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也会落影像啊。阿赖也是像一个仓库啊，所以它也叫藏识啊，这个藏就是藏的意思，收藏的意思啊，什么东西都收藏在里面，有好的也有坏的啊。大概现在一般来就说呢，好的少，坏的多啊。这个从唯识论里面呢就讲到啊，唯识论里面讲啊，善心所啊。只有十一个，不善的心所有二十六个，你就想想看，啊，不善就是我的烦恼啊，烦恼有二十六啊，啊，善心所只有十一了，这就说明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的东西，好的东西少。坏的东西多啊，不善的东西超过一半以上。修行修什么呢？就是要把那个不善的东西啊，把它丢掉，善的东西啊，帮它补充啊，务必让我们的心真正修到纯净纯善啊。你看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讲我们 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讲得多清楚，讲得多明白。我们有没有懂得呢？提起来都说我懂啊，我知道，没做到啊。所以心里面所藏的依旧是不善。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勉同学啊，我们的自信清净心呢，阿赖耶识是我们的自信清净心呢，为什么要装这些不善？不但装自己的不善，还把别人的不善也放在我们阿赖耶识里头，阿赖耶识变成一切众生的垃圾桶啊！你说这个多可怜，这个多悲哀呀！这是什么？愚痴，没智慧。有智慧的人决定不能把自己的清净心去当做别人的垃圾桶。你说对不对？如果你认为是对的，我们心里头不能容许有一切众生不善的夹杂。这个道理要知道啊。人都是善恶混杂了，找一个纯善没有恶的人找不到，找一个纯恶一点善的人也找不到。一切众生在世间，你细心观察，所谓善人，善多恶少；所谓恶人呢，恶多善少，总是这样分别，找不到纯善的。善人，我们要跟他学习。那他的善行、善言、善念，我们应当把它收起来，收到我们清净心里头。他是善。如果这个善人呢，他还有做错事情的地方吗？他还有恶吗？他还有恶念、恶言、恶行。这些我们不装，我们把它分开分清楚，这些不放在心上，我们只收集善不收集恶，这就对了。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这个要小心谨慎，只许善不许恶。我们这样修行才能成功啊！这个工作要忍要尽，他们两个来协助呢，我们才能成就。学别人的善要忍，立别人的恶也要忍，忍这个一字啊，事出世间呢、德行 事业都要以它为基础。所以古人常讲啊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啊，小事不能忍，你还能成就大事吗？学佛是大事，成佛是一切世间最殊胜的大事情啊！你不仁，怎么能成就？啊，内烦恼习气要忍呐！啊，外面对人、对事、对物。谚语常讲啊，不如意事常八九啊。那怎么对待呢？就靠一个人字。啊，忍度。翻经的大师把它翻作忍辱。啊，辱是五辱。你看看。许许多多无力的事情，单单取个五入啊，这是翻经法师特别为中国人所翻的，中国读书人有所谓事可杀不可辱，就是读书人呢，杀头没关系，五入不行，五如受不了，啊，杀头都可以忍，啊，不能够忍辱，所以翻经的法师就用这个字，啊，那如能忍呢？那还有什么不能忍呢？没有一样不能忍的，啊，所以翻成忍辱啊，是特别为中国人翻的，啊，这个我们要懂得了。事出事法，没有不能忍的啊，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啊！啊，所以忍这个八种，前面讲的八种啊，苦事啊。除这八种苦事之外，还有一个也很辛苦，那呢，常时修作善品。这就是学习也很苦啊，学习不是短时间的，长时间啊。你比如说我们每天诵经啊，听教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给我们的教诲，听教啊，那修行，无论是念佛、参禅啊、礼拜、持咒，都是很艰苦的事情啊。啊，常时熏修，那你不能忍，怎么能成就你？啊，尤其是祖师教我们的法，这个法门教初学的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啊，许许多多人就是不能忍，他要怎么样呢？他要广学多闻。你叫他学一门，他忍受不了啊！啊，那么修学最后成功的人呢？ 成功的人是能忍的人成功，一门成功了啊，同时学多门呢、啊？诸位想想看，你的精力分散了，时间分散了，啊，意志分散了，不能集中啊，所以很难成就啊。如果你专攻一门，你成功了啊，特别是在佛法里面啊，这般若经上讲得很好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了。又说一经通啊，一切经通，一法通啊，法法皆通。你要是真正信得过，真正忍得过，你就在一门上下功夫啊，一门通了全通了，一门得到了，全都得到了。你信不信？你不信，不信，你去广学多闻。佛法修学，佛祖慈悲呀，啊，教导我们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。这是自信，成就自己啊！广学多闻是教化众生呐、啊！啊，自行跟化他，尤其说得好，自己未度。你想去度别人，就无有是处啊，没这个道理啊。啊，所以你自己一定是先自度，然后才能度人。什么叫自度呢？宗门的标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是你自度成就了，你可以度众生了。教下大开圆觉，一经通，一切经都通了，你可以教化众生了。我们净土宗讲理一心不乱，哎，事一心还不行，到理一心不乱，你才广学多闻呐、啊，不是叫你现在呀、啊？四弘誓愿，诸位都很熟悉，尤其讲的好。你看看头一条，劝你发愿，就是世间人所讲的立志。志不立，你没有方向，你没有目标啊，那叫盲修瞎练啊。志立了之后，你有方向，你有目标啊。什么志呢？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你要立这个大志啊。这个大智力量，你是不是有能力度众生？没有，你要去成就自己啊。所以呢，第二愿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一门深入，常 常识熏修啊，就是断烦恼的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断了，无明也破了一瓶了，行了，你自己自修的达到标准了啊。这个时候啊，可以广学多闻，四弘誓愿第三条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你也晓得为什么？法门无量啊！啊，什么时候能学完呢？很简单，很短的时间就学毕业了。啊，你看看，在佛教经典上记载着的，龙树菩萨，这大家都知道啊。也都非常敬仰啊！啊，龙树菩萨学世尊的经典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三百余会，说法49年了。现在我们把它汇集起来，称为《大藏经》。啊，而实实在在世尊一生所讲的太多了。啊，古时候交通非常困难，运输不方便的，流传到中国的经典不完全，大概一半都不到啊。佛讲了49年了，现在流传在中国的保存的最为完整啊，这个数量就相当可观了。龙树菩萨讲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这一切经，3个月就学完了。你说快不快啊？我们这一部大藏经谁有能力3年学完，了不起了啊！人家3个月就学完了啊！怎么学的呢？一经通一切经通啊，这一部经他要不要从头到尾去学呢？不需要，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，古时候印度出现了一个龙树，唐朝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个慧能，能大师也是龙树一流人物啊，绝不在龙树之下了。我们在禅经里面看到的最明显的例子，法达禅师到曹溪去参学啊，法达这一生呢，受持《法华经》啊，啊《妙法莲华经》啊，我们知道这部经的分量相当长，虽然只有7品啊，7卷。这个7卷分量很大，28品啊， 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有看过这部经典啊，当然他不会看，他不认识字，那也没有人跟他提到这个经典。法达禅师读这个法华了，读了十年了啊，他读法华经三千遍啊，怎么样呢？不懂意思啊，向六祖请教，六祖说好，你念给我听听。念到第二品，就是方便品，六祖说行了，后头不要念了，我通通明白了，讲解给他听，他听了之后就悟入了啊，这就叫什么一经通一切经通。所以龙树菩萨学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不难了啊，每一部经说听几句就行了，全都明白了，哪里要那么辛辛苦苦从头到尾去学，不必要啊，听你前面后头全明白了啊，听到后面几句前头也全明白了，有这种能力啊，这叫一经通一切经通啊，一法门得到了，一切法门都得到了。如果你要没有一门深入，没有到明心见性，你就没有这个能力，学得好辛苦啊！你再想想看，没有觉悟之前，啊，没有明心见性，就是破一片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没有到这个境界之前，你学再多的东西，越多越杂，越多越不能专。啊，换一句话是呢？对于你破烦恼障、破所知障啊，就造成障碍啊。你不是破烦恼啊，你增长烦恼；不是破所知障，是增长所知障。你不能成就啊！啊，你所成就的、学习到的佛法的皮毛、佛法的常识。所以它不管用啊！啊，它不能通一切经的，这个道理。早年我在台中求学，李老师跟我讲过，啊，所以他教导我们，学经只能学一部。决定不许可同时学两样东西啊，这是最大的忌讳呀。那么我们同学学其他的经呢，可不可以听呢？可以，可以去旁听啊，不需要去读这个读他的经啊，他所学的经不需要去读他。听完之后也不需要去温习。啊，只管去听。恭恭敬敬去听。啊，听懂很好，听不懂也好。不要去研究。啊，研究是妄想。啊， 老老实实的专注学自己所修的这一部经，很符合三字经里面所说的教之道贵以专啊。啊，这个专就是佛门讲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，你要有耐心啊，你要有忍辱的功夫啊，你才能精进。你没有忍辱，哪来的精进？啊，所以世尊在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说了一句话：“一切法得成于忍。”这个一切法是指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无论哪一法成就，关键就是一个忍字啊！不忍，你怎么会有成就呢？啊，不能忍，学一样东西一定会疲倦，一定会懈怠啊！所以现在念佛堂念佛，祖师大德绝对不许可掺杂着经教。念佛堂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每一天很短的时间，大概是十几分钟啊，五分钟十分钟，主持和尚啊，念佛堂堂主看到大家疲倦懈怠啊，讲几句开始，很短，提醒大家的精神而已啊，绝对不用经教夹杂啊。那现在为什么我的主张跟祖师不一样啊？我教大家念佛堂每一天至少啊四小时听经啊，四小时分作两次，上午两个小时，下午两个小时听经，十个小时念佛啊，有人精进啊，精进好，我非常赞成啊。精进念佛是什么呢？日夜不中断啊。一般人如果要发心学，你就学锅炉匠地贤老和尚的徒弟啊。他真成功了，你看往生那么样的殊胜，欲知时知啊，不生病，站着走的不认识字了，老和尚就教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好好的念，那将来一定有好处啊，他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处啊，教他什么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念，日夜不懈怠啊。啊，他是一个苦人啊，没学佛之前做锅炉匠啊，生活非常清苦啊。啊，知道世间苦啊，太苦了啊，所以他才勇猛精进啊，他有忍辱的功夫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念累了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，不分昼夜啊，没有什么白天晚上，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打个盹。 啊，醒过来说赶紧干，这个方法好啊。如果叫你24小时不中断，怕你体力受不了啊，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就念。这个方法对我们念佛人呢，没有压力了啊。所以我在国外，最初在美国提倡啊，许多这个净宗学会念佛道场，我都劝他们用这个方法啊，可以日夜不间断啊。念佛堂旁边有休息室啊，休息室有两间，一间是男众，一间是女众啊。念累了你就休息啊。我还教人休息的时候不要脱衣服啊，都穿海青嘛，就是合衣而睡啊，那太累了啊。醒过来马上就进念佛堂啊，念佛以绕佛为主啊，出身念佛啊，绕佛时间久了累了可以坐下来止静啊，止静的时候不出身啊，听佛号，听别人念啊。所以只有绕佛的人开口念啊，止静的人不念，听，专注听，心里跟着念，这样才休息不累啊。休息好了赶紧参加绕佛的队伍，实在支持不了了就到休息室里面去休息一下啊，没有压力，大家很欢喜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念佛堂分为三个区，当中呢拜佛啊，铺上拜垫，当中是拜佛，靠墙壁呢是止静，止静的时候面壁啊，这样不干扰别人啊。这个周围真的是绕佛，佛堂分这三个区，用功很如法了。啊，我离开美国有7-8年了，不知道他们那边同修是不是还用这个方法啊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啊，这个方法值得提倡。啊，寺院庵堂。啊，许可这个日夜功夫不间断的行，像我们这个地方就不行了。啊，我们这个道场是个商业大楼，啊，政府管得很严格。啊，晚上不可以念通宵的，啊，顶多12点钟你一定要下班。啊，明天早晨你6点钟来上班可以，啊，不让你过夜。啊，那我们真正要想用功怎么办呢？你在家里头一样可以用功。啊，如果一个人提不起精神，需要有两个同坛道友呢，可以啊，啊，两个人、三个人，在你自己家里面。客厅里面可以绕佛啊，可以拜佛，可以念佛，日夜不间断，也采取锅炉匠的办法啊。累了的时候还是休息一下，不要太勉强啊，始终保持很好的精神啊，这样就好啊。总是要耐心啊，不能忍耐呀，你的功夫就不能保持，不能保持你就没有进步啊。无论是念佛，无论是学教啊， 通通都要有耐心。啊，这些年来我们提倡基础的教育。啊，学习从弟子规也。诸位要知道弟子规就是师戒。啊，怎么叫师呢？你看看弟子规上每一句。啊，一开端。入则小，处则悌。啊，孝，把不孝要放下了。啊，过去不知道孝顺父母，现在懂得了。入则孝啊，过去不知道尊重别人，悌是尊重别人。啊，尊重长辈呀。所以真的就放下了。啊，这就是师啊。啊，尤其。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提倡的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啊，我们呢一定要做出好的样子给社会大众看。啊，做好样子，做模范，这就是布施啊。现身说法了，身教啊，这不是言教啊。身教比言教还重要啊，还能感动人。要把它做到。啊，同时《弟子规》跟《十三业》都是戒，你看是师又是戒啊，从这个地方下手啊，认真努力去修学啊，那么你要成就，你看看是不是在忍，是不是在戒啊？没有人学几天不想再学了。烦恼习气又现行了啊，不肯再干了，那就中断了，就退转了啊，退个十天半个月就没有了，旧的毛病习气通通就有现行啊，可见的这个人跟进呢非常非常重要啊，它能够防护菩萨心啊，防是防非也，护是护持啊。啊，防护一定要靠忍，要靠静啊，静是求进步，精益求精，日新又新。大师注解里面讲，今忍诚防外恼之地，禁过长内恨之重啊，这里面修行的大众啊，这个意思很好啊。啊，人就好像尘，静就好像是过，人能防，静能护啊，所以护法功德不可思议啊！我常常讲啊，护持的功德超过护法啊。弘法的人再好，再有智慧，再有能力，没有护持的人， 他一筹莫展。他不能教化众生啊，所以教化众生的功德在谁呀？在护法。啊，香港要没有你们这些护法啊，作为这个助缘，我就不能在此地讲经。啊，我在此地讲经，这些护法的一个都不能少啊。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，我常常用比喻来说，啊，时钟这最常见的，弘法的人呢，就像时钟上的指针，啊，告诉你现在几点几分了；护法的人是里面的灵界，里面的机器，啊，你看里面机器少一个，这个钟就不准了。要是少多了，少多就不能走了啊！然后你再晓得护持的功德超过弘法啊！护持就像学校一样，校长啊，啊，是教务主任啊，训导主任啊，总务主任啊，都护法的。弘法的是教员呢，你要没有好的校长，没有这个好的这些纲领执事，再好的老师，没有教学的场所，没教室啊，啊，晓得护法是多么重要。佛法里的常讲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啊，一尊佛出世，他来教学；与一千尊佛出世的时候，来做护法工作。护法不是普通人呐，菩萨了。如果不是菩萨，那个护持就有问题了。啊，就会出差错了啊！所以古时候道场的护法人真的都是菩萨啊！现在佛法为什么衰呢？啊，现在护法的人不是菩萨啊，是普通的普通人呐、啊，就是说他没有修。他没有学，他没有证。古时候啊，护法都是有修有证，那怎么会一样？释迦牟尼佛出世，你看他的那个时候护持外护，国王大臣、居士长者，内护啊，1255人，里头很多古佛再来的。帮助释迦牟尼佛做影响众啊！由此可知，圣贤的教学不是简单的啊！我们只看到外表，好像看戏一样，只看到舞台，舞台后头没有看过。啊，你要看看后台，你才知道。啊，规划的人、设计的人、指导的人，他们了不起啊！我们只是看台上表演的。啊，所以说是护法非常不容易。啊，那么众生这个佛法。这个弘法利生的功德90%是护法的。 讲经说法的法师充其量得10%啊，这跟学校教学一样啊，学校教学教得好有成就啊，功劳是校长的，校长一定要占90%，教员10%就不错了啊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没有护法就没有弘法啊，有护法一定有弘法啊，所以我们对护法要赞叹，到对护法要尊敬啊。后面这一句通说，这此二皆能防外养内啊，也就是人能防外也能养内，境也能防外也能养内。可见的它是通的啊，在初学有初学的说法，老修有老修的说法，老修内外就通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